诸位同修，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研究印光大师这一篇的开示。他这个开示是在民国25年，就是1936年，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所讲的。大概大师一生呢，公开的讲演好像只有这一次啊。那么可能呢，他是山西的口音太重，当时讲演的时候，听众有很多人听不懂他的语音啊，所以这个发源呢就不太熟认啊。他老人家从此以后啊，他就不讲演了，专门写文章啊，所以这个文抄啊流通到海内外，在佛教界呢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这一次，他是大概这个时候啊，他老人家是76、77岁的样子啊，76、77岁，他80岁圆寂的。我们在《永思录》里面呢，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写的人呢，我一下记不起来了。诸位要晓得，可以查一查。当时好像有一个是念初中的学生，啊，是个女学生，好像在苏州。那么她好像是连续两三天做梦，梦到观音菩萨告诉他说，大势至菩萨在上海讲经，你应该要去听。那么他又不信佛，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但是观音菩萨知道，家家观世音嘛，是不信佛的人也知道观音菩萨，可是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啊，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那么但是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呢，是观音菩萨啊，德义大师现的那个像告诉他。那么他就向菩萨问了，他说那个大势至菩萨是谁呢？他就给他讲，就是印光法师啊。那么他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啊，这个过了几天，他家里他好像他姑姑是个学佛的，所以他就偶然把这个梦里面事情向他姑姑说，他说你们学佛的这个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好像他也不太清楚啊，于是他就打听这个事情啊，以后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啊。再问到印光法师，很少人知道啊，就打听了很久啊，有人告诉他在南海这个普陀山呢啊，普陀山有一个法师叫印光法师，年岁很大了。哎，他说他最近是不是在上海讲经啊？结果在上海那边一打听，果然不错，就是上海护国卸灾法会呀，他在那里每一天说法，所讲的就是这篇东西啊。于是全家到这个上海，就是见到印光法师了 啊，向他顶礼，告诉他梦中这些事情啊，这个因缘，印光法师把他臭骂一顿，是胡说八道，怎么可以以凡滥圣？我是个凡夫，什么都不懂的，我怎么敢当得起菩萨了？以后你们再要这样说，就永远不准来见我。所以他们又不敢讲。而且观音菩萨还告诉他，啊，他说这个大势至菩萨住世还有四年，四年以后他就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果然不错，他80岁圆寂的，这四年，所以到圆寂之后，他们才把这个事情发表，啊，让大家晓得，哦，原来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这个在《永思录》里面很详细的一篇记载。那么这就说明等觉菩萨当然不止他一个啊，这个就是说身份呢脱落了，还有许许多多那个诸佛菩萨身份没有落的啊，尤其是在众生有灾难的时候，佛菩萨这个悲悯之心特别重啊，应现的叫更多，不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啊，没法子当面见到也会错过啊，也会把机会错过。那么这一篇开示呢，虽然分量不多，我们引用分给诸位，这是上半部，他一共讲了8天，这个里头4天，从第一天到第四天，啊，我把它印成2部分呢，就是因为下个月我要到纽约去一趟，大概要去10天，啊，那么这个呢，在到纽约去之前会讲完，讲完了讲一株就带回去，啊，带回去研究去。那么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讲。啊，讲后4天的，啊，后4天讲义也印好了，啊，那么这到时候再发给诸位。这个8天的讲义，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给诸位说就决定往生。佛法不难呐，啊，佛法不多啊，啊，你要是嫌少，那有大藏经，啊，那浩如烟海。你要嫌太多太啰嗦了，那这一小册子就行了，啊，就可以保证你往生。啊，问题呀，就是你要真正能够信得过，啊，真正能够啊依教奉行，这样才行。啊，菩萨示现在世间，一生当中啊。并不是很幸福，他也遭过很多的苦难啊，事先与我们大家呢在这个世间享受啊大致相同啊，而且呢他这个自序里头啊，一开头就看到这个自序虽然只有几行啊，他说得很清楚，他在童年的时候就生病，这些病苦啊，也就是事先人事无常啊，我们应当啊提起警觉性啊，又事先这些念书人的通病习气，就是谤佛谤法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在 这个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又害了一场大病，这一下真正就，所以他21岁出家。出家之后，看到佛门里面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是变本加厉了，现在更不如法了，要想找一个如法的道场，我都没见过。我学佛30多年了，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如法的道场。所以他发愿呢，不做住持，不收徒弟，不传戒，一生呢，他就是老实念佛。他一生呢，真正做到了。所以印光法师有受皈依的，传授皈依他，受出家都跟他出家的人他不受。这是给我们末世做一个示范，做一个典型。他住在普陀30多年，他住藏经楼，这个藏经楼啊，也就是看守强强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图书管理员一样，寺院里头啊不叫图书室，实际上藏经楼就是图书馆，他管理这一部分。当然平常他看的书很多，而且呢他好像是在这个没有出家之前呢，他好像是个举人，所以儒书啊念得好，就是国学根底非常的深厚。那么出家之后呢，可以说是博览三藏，他对于世出世间法了，可以说是完全通达，而自己是老实念佛，因此他这一部分的文抄可以说是最契合我们这个时代。我在最初出家的时候，曾经发心要做两个工作，是两个工作都没有做，一个就是以印光法师文抄为依据，写100个讲稿，专题讲稿讲演。我曾经写过5个，曾经写过5个，就是在用文抄这个做这个基础，另外就是法院注领，它有100篇，那是佛学常识，我也有意思写100篇讲稿，那是佛学常识。印光大师文章是专讲净土，那么这个工作我还是要做的，还是要做。那么在今天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讲佛法，我觉得这一部分东西是最契机最实用，也最浅显。印光法师可以说是我们民国年间人，他大概是在38、39年呢圆寂往生。 所以他的文章算是近代人的文章啊，虽然是文言文，比较浅显，容易懂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这个工作。那么他教给我们就是要真正明了啊，这个生死四大，要真正下决心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问题了断，做一位彻底的解决啊。可是这一次讲演，这个七天讲演当中，当然还是以这个为基础啊。可是在目标上呢，不能违背那个主办法会的这个中国佛教会啊，给他们那边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菩提学会，他们这两个机构啊，合办一个护国息灾法会。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护国息灾这个宗旨啊，决定不能违背。而最不容易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怎么就说护国息灾啊？他说护国息灾啊，他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啊，就真正念阿弥陀佛，就是彻底的护国，彻底的息灾啊。这个就是他这一篇东西的宗旨啊。那么开头有一篇序文，就是印光法师开示录序。这个序文里头啊，把这一次法会以及大师讲演的宗旨啊，全都写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要研究研究啊。我们利用这个几天并不是啊讲这篇东西啊，因为这篇东西诸位自己可以看，我只是在此地将我念这个小册子的心得啊感想给诸位报告，提供诸位做参考啊，你们自己去念啊，自己去研究啊。所以我在此地讲呢，只讲它的重点啊，也就是讲我自己的心得。序文一开头就说明这个世界变乱的原因啊，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啊？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序文里面给我们指出来，由于众生的贪心啊，贪图世间名闻利养，啊，所以这个心啊不定啊。诸位要知道，人生这个不管是学佛不学佛，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心定。心定呢，心就清净。这是真正的享受，可是几个人知道啊？现在人以为什么享受什么？我在社会上有地位，啊，我有财富，啊，以为这个是享受，这个错了。 相如，啊，他富贵都得到了，如其富而不乐，不如贫而乐。啊，我见过很多，啊，有许多富贵人家，实在是苦不堪言。啊，一天到晚呢，就忙着财富，财富实在太多了，他一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啊，大概子孙三代都吃不尽，都用不尽的，他还要拼命呢去经营。啊，这个风景好的地方、名胜的地方，他都买了别墅。啊，别墅买了，自己没时间去享受。啊，还得去请一两个工人去给他看房子，每个月给他薪水，给他生活费用，供养他，比供养他父母还周到。啊，叫他在那里享受。人家在真正享清福，你看什么事都不要做，啊，住的是这个或这个花园洋房，那个人真有福啊，真正有福。嗯，这个有钱的人是他的孝顺的子孙呐、儿孙呐，去孝顺他。哎、啊，那么他的一年难得到那个地方去住一天，没有时间去嘛，啊，而且别墅太多了嘛。我想他对他父母也没未必有那么好啊，这人的真是愚痴啊，一口气不来走了，一样也没带走。啊，大概在20多年之前呢，那个时候没那么久，到十几年前，我在华冈教书的时候，啊，华冈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本省同修啊，叫陈扎波啊，他后面的时候有一个别墅啊，我听说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夫妻两个在那里就住过一晚上，盖那么大的这个房子，一生在那里只是盖过住过一晚上啊，请的好几个工人在那里供养他们，让他们去享受。这个事情我看得太多了啊，所以啊，古人讲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忙碌一生呢，将来还免不了三恶道，冤枉，实实在在是冤枉啊。所以有钱是命啊，是福报，你前生修的布施多啊，用钱呢是智慧啊，你赚钱是福，用钱是智慧，没有智慧呀、那个福都糟蹋掉了啊，自己并没有想到啊，并没想到、让别人想了，别人想了，别人还不领你的情，还不感激你。啊，这个贪是大病啊，我们要晓得。啊，那么贪不到呢，就增啊，啊，增不到了就杀了。世界祸乱的根源就是这么来的。啊，将来核子大战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贪嗔痴啊？如果众生没有贪嗔痴了，造这么多武器干什么？无聊啊。你看这个军费的开销多大的数字啊，如果大家都觉悟，把这些开支拿来造福 社会啊，救济贫穷，我们这个世界与极乐世界大概也没什么两样啊。啊，这是贪嗔痴所造成的，这是把这个灾难的根源说出来啊。从过人到国家到世界，总是贪嗔痴在作祟啊。过人这是别业啊，世界是共业啊。这是首先我们要觉悟。佛法恰好呢，就针对这个毛病啊，来做对治的功夫，也就是对症下药。啊，一戒除我们的贪心，一定呢断我们的嗔恚心。以智慧呀，来破除我们的愚痴心。所以戒定慧呀，就是三副药啊，治这个贪嗔痴这三种病的。那这个是佛法。那么他这个地方说出来的时候呢，佛给我们讲苦空无常，叫我们觉悟啊，习除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见贪。以大慈大悲来破除我们的嗔恚，那么又给我们讲净土法门，告诉我们利苦得乐的一条捷径。除这一条路之外，走别的道路，在理论上讲都能成就，但是总没有这一条道路稳当。念佛人坐脱列王大有人在啊，人人能够办得到啊。像谭虚法师讲的地贤老法师的两个徒弟啊，有一个徒弟跟他不少年，啊，言教参禅，自己也相当有功夫，啊，人家寺院请他当首座和尚，这个首座的地位跟住持啊。是差不多的啊，住持不说法呢，首座代表他说法，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当了首座和尚啊，在寺院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身份接受大众的供养啊，恭敬啊，他这个傲慢心生起来了啊，这个诸位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这个傲慢心一生啊，道心就退了，魔障啊就现前了啊。他的魔障是谁呢？他已经死了这个太太啊，因为他在这个中年出家的，过去结过婚，结过婚的太太死了啊，太太当然不愿意他出家了，跑掉了，可能是气死了。这个冤魂呢就一直就跟着他，因为他有道啊，他有护法神，没有办法接近他。到他共高我慢的心一生呢，护法神走了，于是乎他这个太太这个鬼魂呢一下附了他身体，附他身体的时候这就着魔了，就是神经不正常了，疯疯癫癫的啊。有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很正常，一迷惑起来的时候他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不知道啊。这是闹了好几次，因为他那时候住在江心寺，就是江心寺的首座和尚啊。他趁着人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就投江自杀，其实那不是他自己意思啊，他太太把他领到那去的，就被人救起来了。救起来过几天他又去投江啊，搞了两三次，这个寺院的老和尚就通知他的师父地贤法师说，你这个徒弟现在正老是要跳水自杀了，这个着魔了啊。那么老法师当然是他的徒弟嘛，啊，就到江心寺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之后啊也很正常啊，因为他做过首座和尚嘛，所以到寺庙里不会跟大众一样给他一个疗房啊，他就单独有个房间受特别的优待。那么到了第二天是第三天呢，这个早晨上殿的时候没看到他来啊，吃饭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在，没有来吃饭啊，就派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把他这个疗房的门也打开啊，看看后面那个窗户打开了，地仙法师想到了这个不好了，大概是半夜从窗户走了啊，跑掉了。一想一定也去跳水去了，他那个附近就是一条河，那个河水也很深啊，就大家就找吧，就果然找到了，已经死了啊。死了时候就是把他尸首捞出来啊，给他超度超度吧啊。那么这时候他家里就他从前还有小孩，小孩哭哭啼啼也来了啊。来了时候怎么回事情呢？小孩说他这个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啊，说他爸爸去上任去了。上任上什么任啊？就当土地公去了啊，正好那个附近就有个土地庙啊，做土地公去了啊。他的父亲母亲啊来告诉这个地仙法师这个事情，地仙法师说那好了，他太太就做土地婆了，是不是啊？他们两个一道上任去了。这叫参禅，参了一生啊，一念之差啊，一点功高我慢，一念之差落到鬼道里面去啊。徒弟是鬼道啊，恶鬼道啊，他是福德鬼啊。 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啊，给他超度的时候，也有感应，啊，那个录音带哪一天我来放给诸位听，啊，他的话虽然不好懂，你很仔细、很静心的去听，能懂，啊，我听了几遍，大概可以能听到九成，啊，能听到九成。那么地仙法师另外有一个徒弟，啊，是他从小啊在一块玩的，啊，就是，大概是这个三四岁就在一块玩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在一直在乡下，啊，地仙法师本人呢，在过去是做生意的人，跟他舅舅做生意，以后出家了。啊，这出家很有成就，天台宗一代的这祖师。那么这个小时候的玩伴呢，那时候是地仙法师在一个寺院里面做这个做智客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寺院的组织呢，智客司也算是一级单位的主管，啊，这个和尚底下的，哎，他跟这个当家师啊、智客师，这都是维诺师，都是平行的，这就是等于是一级单位的主管，也相当有地位。那么他就找到他，找他问他这么多年干什么？他没念过书，啊，他做手艺，就是补锅补碗的。啊，这是诸位同修都不晓得这个事情了。大陆上你说这个碗呢打破了，啊，还有办法把补起来，啊，现在怎么打破了就不要了，丢掉了，啊，在那个时候物资缺乏了，打破的时候要好好的补起来，还可以再用，再做这个手艺，啊，所以找到他的时候一定要出家，要拜他做师父。提前法师说不行，啊，他说你年岁太大了，40多岁，啊，跟大众在一块修行，吃不了这个苦，啊，所以修行要年轻的，啊，要研究经教呢，你不识字，啊，再说实践来不及了，啊，那么他一定要出家。这老和尚给他搞得没法子，从小在一块的玩伴们的时候法子了是。好吧，他就说你如果真的要出家，你要听我的话。他说那这个没问题，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了，你讲的话我一定听。好，那这样好，我替你找个小庙，啊，你出了家了也不要受戒，啊，你就到这个小庙里去，啊，念佛，啊，我只教你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六个字，啊，你将来一定有好处。他也很老实，就依教奉行，啊，听说师父讲的有好处，他也不晓得什么好处，反正呢就念就是了，啊，念困了嘛就睡觉，啊，那么他把他带到这个宁波这个地方，佛法的风气很盛，老百姓都信佛，所以乡下小庙很多，没人住的破庙找一个给他，啊，再找一个老太婆呢，给他烧饭，啊，每一天给他烧三顿饭，啊，那么他呢就一直在念佛，啊，念了有三四年他连庙门都没出，啊，这个小庙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啊，老太婆了烧饭烧完就走了，啊，念了三四年了，他有一天的时候他出去了，从来没出过庙门，他出去转了一圈，啊，大概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去看一看，啊，看一看是干什么呢？慈行，这叫欲知时知，啊，有些亲戚朋友去看看，啊，也不说话，也去看看，哦，我这个念住在了小庙住了几年了，都没有跟你们见面啊，跟大家见面。那么回来之后就告诉这个吃过晚饭呢，就告诉烧饭的老太婆，明天呢你不要给我烧饭了， 老太婆以为说，哎，她今天出去转了一转，大概明天有人请客，有人请她吃饭了，所以明天不要烧饭了。好了，老太婆明天就别来了，她也去看朋友去了，啊，走亲戚去了，啊，到下午的时候回来之后再去看看，看看法师有没有回来，看看他有没有吃饭，啊，就回来时候叫法师的时候没有人答应，因为他这个庙从来不关门的，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嘛，啊，就是出家人穿的件破衣服，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他是庙门从来不关的。这个老太太走到里面去，哎，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这个面朝着外面，就他再去叫他呢，他也不答应。再仔细一看呢，他是一个手上拿着念珠，一个手上拿着一把灰，啊，很脏的灰呀。死了，啊，站着了就死了。哎呀，这个他吃一惊啊，就告诉这个附近的这个些邻居啊，大家都来看，谁也不敢动他。仔细看他手上的时候，手上拿的还有几块现大洋，啊，大概有八九块，啊，那时候钱很值钱了。可能是他从前做生意的时候赚那些钱，啊，赚的钱呢，他把这个钱就放在这个痰盂里头。从前呢，他们那个乡下没有痰盂啊，那个吐痰呢，就是用一个小木头钉的一个小盒子一样，上面放着灰，放着灰啊吐痰，那么过几天呢换一次灰就是了，啊，那灰呢？就是那个烧锅的时候烧饭那个草，烧柴火嘛，就是用那个灰。他可能他那个钱呢，就放在那个灰底下，那谁也不晓得，那么这时他要走了，他拿出来，拿在手上，那个意思我们猜想就是，拿这个钱替他办后事，替他处理后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想法，赶快就通知地仙法师，怎么处理呀？那么过了2天，地仙法师来了，来的时候啊，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赞叹。他说：“你呀，总算是没有白出家，你的成就比那些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那名山的住持要高得太多。”那些人比不上你他在那就是死了之后啊，大概站了3天，没动嘛，没有人敢动他，站了3天，一个字不认识。40多岁出家的时候，也不过是念了3年多佛，这是真正成就。所以他就说明什么？参禅不如老实念佛了。参禅的人啊，名气有了，名闻利养都有了，最后当土地公去了。他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决定不低。欲知时知，能够走的时候还能够站3天，不简单。实实在在不简单所以这个一生呢，这是没有白活了可以说是无量劫以来的业障通通消除掉了。像这个样子，我们能不能做到呢？给诸位说，人人都能做到。怕的是你不肯做，怎么做法呢？必须把贪嗔痴慢这个心通通放下，一心念佛。所以这个法门是3年成就啊，太多太多了， 这个谭老法师说，他亲耳听闻的，像这个是他的师父告诉他的，地贤也是他的老师啊。他虽然不是地贤的剃度的徒弟，但是他是地贤传法的这个弟子，比剃度的这个徒弟啊关系还要密切啊，因为他是集成他的一波的啊。这个谭旭也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就是集成这个地贤的啊。他亲自见到的就有好几位啊，亲自听到的决定不假，决定是真实的啊。所以他说这个法门比禅、比教、比止观、比密、比任何一个法门都来得踏实啊，都来得稳当。关键呢就是自己能不能彻底放下啊。二六十中啊，只提起一句佛号，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听他这一篇讲演，我很受感动啊。这个一次的教训我们终身奉行就成就了，其他的不必搞了啊。这是要真正的有成就。他这个印祖啊，特别以净土法门来劝我们啊，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吃素，都能够念佛啊。过人的灾难小了，大众的灾难也能够化解。大众是众生的业力啊，这一方有真正的修行人，你在世的时候，纵然众生有共业，那共业还可以缓一缓。为什么？你有福报啊，你有诸佛护念，有这个龙天护持，这个地方的灾难你再不会有灾难啊。我们大陆上近来是造了很大的劫难，印光大师不在了啊，虚云老和尚也走了，都是这些真正修行人走了之后才有劫难啊。这些真正修行人在世的时候啊，纵然有很多罪业这些现象啊，那个大难还不至于爆发啊。所以如果有继续不断真正修行的人啊，大力的提倡弘扬，可以转业啊。这是讲护国习灾啊理论的基础。他从这个地方说的。好，诸位啊，看这个法语第一页啊，第一页就是第一日啊，他一共是八天，法会是七天，第八天是讲三皈啊，讲皈依。我们看前面这个第一行。印光本业五指无实之主犯身，只会念几句佛，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但于佛法实无彻底之研究。我们只看这几句，这个几句 你看到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他多么谦虚，实在讲，他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诸位读文钞就晓得，你看他的文钞引经据典，别人提出问题，他给他的解答，事出世间法精通啊，可人家谦虚。无知无识，因为自己称无知无识，就没有人给他争了，也没有人去找他辩论了。你找我来辩论，你行啊，我不行啊。你是大通家了，我什么都不会呀。这就是惜灾，就是惜难，省多少事，省多少麻烦。虽然很谦虚，可是里头有一句话你要认清楚，只会念几句佛，这个不简单，会念佛可不容易。所以说虽然很谦虚也不示弱，我在一切法门我有一个法门，我会一个法门，会一个就行，就怕是一个都不会呀。会念几句佛，这个是我们看到老人的谦敬。那么第二段里面讲啊，此次发会之目的为护国惜灾。这是发会的宗旨。是如何达此目的呢？欲以为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实在讲，这是讲护国惜灾发会，没有人敢这么说的。这样说法，我看怀疑的人太多太多了。现在人能相信吗？可是这是真的。现在灾袭不了，难不能避免，你不信吗？你有什么法子？别的法门固然行啊，但是别的法门呢，你遇到真正的少，你遇到假的多，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现在人心邪，所以就容易上当，容易受骗。什么是妖魔鬼怪呢？成天骗人的就是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欺骗人，我们只是所以被骗了，所以上当了，是自己业障深重，正法遇到了不幸，当面错过，邪法没有遇到还去找，拼命去找去求，这有什么法子？这没办法。我们看第一面倒数第三行当中，两行呢话很重要。念佛法门虽为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学，但其消除业障之力是以极其巨大。这是我们要信得过。 可以说消业障最有力量的无过于念佛。经上告诉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相信呢，你就有福了。念佛人一面念佛一面造罪业，这个是错误的。这个要得感应呢就很难。必得什么呢？一面念佛一面修福，绝对不造罪业。那你这一生没有不成就的。这一篇因为当时在听，当然多半都是在家居士，所以就劝大家要修福。出家人修福简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修福。又是消灾又是修福。出家人没别的事情了。那么在家人呢，对底下说了。而真正念佛人，这必须要记住，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念佛人？你要是个真的念佛人，大师底下这个两句话了，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必先要贤邪存诚，顿伦尽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须明白因果，自行化他。这个几句话，这是真正念佛人。什么叫邪邪呢？邪就是邪知邪见，邪是防止，你常常要防止邪知邪见，不让邪知邪见来扰乱你。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呢，要存诚，待人接物要至诚恭敬。要生平等心、慈悲心。平等慈悲，这是信德。实在讲呢，就是修普贤行愿。普贤行愿第一愿，礼敬诸佛，对待一切人都要当作佛菩萨看待。为什么呢？准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要养成这个气氛，养成这个习惯，将来跟他们相处就没有隔阂了。从现在就练习，从现在就把所有的人都看作佛菩萨，都是诸上善人。你能这样做，你的灾难当然就消除，你的罪业也就化解了。那么这个四个字，这是根本，这是心地法门，从这里去起修，这里去起修，如果是自己有心得，有了受用了，给诸位说，你这个消灾免难，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就会很有把握，你有信心。纵然什么样的这个瑞相都没有，外头什么样感应也没有，你自己就充满了信心，决定往生，决定见佛。为什么呢？ 你心里头没有邪知，没有邪见，你心里面至诚恭敬，你跟诸佛菩萨是一个心。啊，诸佛菩萨什么心呢？就是心里头没有邪，没有非，啊，沉静到极处。我们用心跟诸佛一样，没两样。不是这个心，啊，心里面还有邪，还有非，没有沉静心念佛，只能说借个法语，啊，动一点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所以诸位晓得，这一生成就的时候，应必须啊要依照祖师的开示。一教奉行，你这一生才能够真正做到。心正了，那就身修假期过之，这个底下要讲这个。顿门，顿门就是修身齐家之果。顿是顿悟，轮是轮常。轮常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从夫妇啊，夫妇食啊，是卧房啊，一个房间，卧室出来这就是家，家里面有父子，有兄弟，这是家，扩大是家，家再一扩大就是国，就是社会，社会上有君臣。有朋友啊，所以夫妇父子啊，兄弟君臣朋友五伦，顿悟五伦，啊，五伦是一，一是义务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有十种不同的身份，换一句话说，你有十种不同的义务，你要做到。对你的父亲来说，你是儿女，你要尽孝；对你的儿女来说，你是父母，你要慈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如果不能做到这个，这不是真正学佛人。啊，真正学佛人必须要做到顿轮敬分呐，分是你的本分呐，本分你要尽到。君臣，这个君呢，不能把他呆看着，哦，那就是皇帝，你这样看就错误了。啊，君就是领导的人，臣是被领导的人。啊，公司行号老板就是领导人，你底下的伙计就是被领导的人。啊，当老板的要仁慈。对每一个员工要能够像对自己子女一样，要能够关切，能够照顾他。啊，做伙计的对老板一定要敬重。啊，所以五伦的社会呀，整个社会是一家人，天下一家了。啊，和睦相处是个大同的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诸位要晓得，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顿轮敬分呢，做到了十分的圆满，究竟圆满。所以在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自己既然要真发心学佛了，就要认真地做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啊， 都是准备往生西方。啊，对自己来讲往生西方，对这个世界来讲的时候，是消灾喜难。啊，你做给大家看，让大家来效法了，来学习啊。所以这八个字的时候，决定不能疏忽。啊，前面四个字养心，养真诚的心。后面这四个字表现在外面，啊，表现在生活上，这是一个真正念佛人。啊，如果是说念佛人，他一家不和，啊，这个父子兄弟互不相让，这个不是真正念佛人。啊，所以讲孝，孝。为什么中国人讲孝要提舜呢？为什么不提别人呢？啊，舜敬孝就是我们讲孝的一个好榜样。啊，诸位要读读历史。啊，舜当年在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环境啊？啊，他的妈妈死了，爸爸娶了一个后母，后母这个爸爸这个没有法子听后母的话，虐待他了，多少次要置他于死命啊！可是他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后母那个孝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啊！他绝对没有认为说，哦，这个后母一家人对我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啊，没有能够叫他们这个满意啊，处处责备自己，绝对没有迁怒于别人啊。我们要念传记，那个他那个父母是可以说是不讲理的，没有理好讲的啊。那真正在佛法里讲是识物的悟人呐，啊，他能尽孝，最后把他的父母通通能感化过来，啊，把他后母生的那个弟弟都感化过来，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尧王选这个继承人就选了他，啊。把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他，就都嫁给他，啊，要他来继承王位，他能够一笑，这个感动他的父母，他将来做皇帝的时候，一定能够一笑治天下，啊，天下没有不能感动的人，啊，不，没有感动的时候，是你的诚心不够，你没能做到。啊，时间不够，果然有真诚，果然有长时间有耐心，必定能感动人。啊，这是世间讲孝都如此，何况学佛？啊，学佛的人心要平等，要清净。啊，所以啊。诸位要常常把这八个字记在心里面啊，贤贤存诚，顿顿尽分啊，这八个字真正常常存在心里了，那后面这几句话你自然会做得好啊。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白因果，自行化他，那不劝你自己会做到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学佛人的样子啊！我们不仅是念啊，天天念这几句，一定要做到，时时刻刻要做到。别人做不到，不要去勉强啊！不勉强别人，要勉强自己。
啊，
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就是劝别人，自行就是化他
啊，
自行化他是一桩事情，不要把它分作两桩事情
啊，
我自己这样做了，别人看到了他就会效仿啊，他就会模仿，他就会感动啊，这个就是化他了啊。如果我只是口说自己不能行，决定不能化别人，人家看到那个人唱高调的呀，只会说，他哪一条做到了？他专门在骗人啊，反而叫别人毁谤佛法啊，叫别人造罪业啊，所以自己呀要切身做到啊，啊，这一点很要紧。那么诸位再看第二名啊，这个业序它都有号码啊，看第二名倒数第六行啊，第二面倒数第六行啊，第二句我念给诸位听，故念佛之人需注意教育其子女，实为好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果能尽人如此，则灾难自消，国家亦可以长保之平矣。那我们再冷静地想一想当前这个社会，有几个人注意到家庭教育？如果不能教育子女，叫他做好人啊，叫他存好心，做好事，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没有前途了。我曾经听到这边一些同学们说啊，这个小孩啊在学校里做作文，老师出个题目啊，中国的学生还会想到将来我要学一种什么能力呀，为这个社会呀来做事情啊。听说外国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写文章，我要多多的赚钱啊，我将来要买什么车子，买什么房子，要买什么飞机呀，是吧？他满脑袋是这个，他不知道这个要为社会造福，不知道去帮助别人。啊，如果是这样的教育，这个底下一代的时候，这可想而知啊。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啊，我过去曾经访问日本，也遇到这个日本小朋友，我们就问他，啊，这是随便问，但是有很深的意义。啊，因为现在日本人对于天皇，对于首相没有尊敬心，不像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前那个样子啊，他们现在是民主啊，君主立宪，那个君王是个偶像啊，年轻人心目当中没有啊，所以我们就问他说，万一这个打仗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啊，问小朋友很天真啊，打仗我们就跑啊，往哪里跑了？山上跑。哦，山上跑啊，那假如你们打败了怎么办呢？投降啊。哎，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抵抗呢？ 投降才有好日子过啊。他们认为今天日本这样富，这富这么富的时候是投降带来的，打仗只要投降就有好日子过，他们现在这个观念。所以日本再经不起一次战争再说一句话，现在这个日本人要是跟这个东南亚外国跟中国人打仗的话，打不过中国。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已经变成美国兵了，平常享受惯了。到战场上那个吃那个苦，他吃不了啊，吃不消啊。这帐篷上里面还得装冷气啊，这怎么行呢？这怎么可以打仗呢？这不能打仗的呀。所以现在这个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再重新准备的时候，他那个兵的时候也跟美国兵一样的。不行啊。所以这个国民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家庭教育。这个刚才讲了，父慈子孝啊，你父亲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你要教他，至少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不至于堕落。你要不教他，将来时候他堕落的时候，你对不起他。你能够尽心的教导了，他将来也走了坏路子了，是入了什么不良少年帮派了，那是他自己的业障。父母总得尽心尽力。你自己的本分尽到了，他呢，这个没有那个福报了，那是他的事情。所以自己一定要尽分，要做到等人尽分。西方也有一些真正有远见、有眼光的人士不多。我过去在台湾曾经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21世纪是中国人的天下。但是中国人并不是以武力来统治世界，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界。这个我们想象，我们能相信。中国人爱好和平，不说别的吧，就是这两句话，顿这个贤贤臣臣，顿伦尽分。我相信，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他都乐意接受的，都欢喜接受的。可惜现在就是有文字语言的隔阂，我们今天对西方要真正救西方人，真正讲救国家救世界，必须要拿佛法，拿中国的儒家这个道统，把它写成前进的外国文字，向全世界宣扬。我觉得这是我们留学生的责任。这等人尽分里头，这是你本分责任。四海之内皆朋友也。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天下一家的观念。范仲淹所谓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看到老人就跟看到自己父母一样，看到小孩就跟看到自己儿女一样。要以孝心，要以慈心来对待。 所以学佛的人应当要这样做法。啊，佛法的宣扬，我觉得经典是其次，那是给专家用的。啊，大众化的就像这种小册子，啊，像印光法师文钞非常之好。啊，它是文言文，用文言文把它写成前进的白话文，再从白话文把它翻成这个英语。啊，我觉得学佛是将来啊，应当要肩负起这个使命。啊，学佛是不必要很大，就像我在台北的我这个基金会，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场地不大，啊，人手也不要很多，啊，我们要做大事情，啊，我们要把事业推广到全世界，啊，我们自己单位很小，很容易维护，啊，一个月花不了几个钱，啊，开销小，节省，容易维护，事业要做得大，啊。要向海内外宣扬佛法，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教育子女。啊，那么我这次从台湾也带了一些东西来，啊，小孩的，我手头上有的我都带来了，啊，但是现在看看有没有人发心。啊，你看我带了几十本这个字帖，啊，大概也有好几十支的毛笔，啊，我要叫他们记这个毛边纸来，教小朋友写字，啊，教书法了，啊，诗词我也带了不少来，啊，而且还是线装这个线装书，在此地可以引用，发给小朋友，如果有个人带着他念，啊。那么还带了有一本这个有五线谱的，我交给尹青霞尹老师，啊，我叫他弹弹琴，多练习几遍，将来教小朋友，啊，那个谱都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唐诗啊，它这个调子啊很单纯，啊，像这个五绝啊七绝五律七律这个古诗题材不多。几种谱子会的时候，通通都会唱，教小朋友唱啊，啊，像这个《三字经》《千字文》啊，这都是好东西，啊，利用华人活动中心，啊，我们学佛是华人中心他们主办，我们协助他，啊，或者我们主办他们协助我，啊，来推广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星期天，啊，我们大人在这里讨论佛法，哎，小朋友在那里写字，啊，在那里画图，在那里吟诗，啊，逐渐逐渐熏陶他。啊，那么像初中、高中这个学生，最好能够跟他讲《论语》，啊，讲四书，啊，讲中国历史故事。啊，学这个中文，啊，所以至少我们在此地能开三班，啊，佛学班我们谈佛法，啊，儿童班，啊，这个少年班，啊，要大家肯发心，啊，中国历史我带了好几套完整的，啊，最大部的《二十五史》，啊，《资治通鉴》，啊，《通鉴纪事本末》。啊，这个《玉皮通鉴·芥兰》都是非常完整的资料，啊，使我们年轻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个认识，这都是教育子女啊，啊，这是真正念佛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说我念佛什么事都不干了，啊，好了，你往生了，你对你儿女，对于这个国家民族，对一切众生，对不起啊，啊，自 己念佛还得要照顾大家，照顾大家不爱念佛啊，绝对不妨碍啊。这个法门确实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么好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叫真正念佛人啊。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行，底下这一段很重要啊。李老师送给我们招牌是华藏莲社啊，这一段呢就是华藏莲社的依据。念佛法门根本妙地在于净土三经，这个三经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个三部经专讲净土。而华严经中普贤行愿所示，又为根本不可缺乏之行愿。这个普贤行愿就是四十华严。我们现在这个引印流通赠送的这个华严经本的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叫做入法界品就是普贤行愿品。在华严经真正给我们一个最大最有力的启示我们才真正把念佛法门认清楚了他在无量法门里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善财童子他们选择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以华藏海会、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选择这个法门绝对不是随便选的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个法门在一切法门当中最为殊胜、最为第一这个底下接着看这个就是入法界品了该善财以实信满心参德云比丘即教以念佛法门得如初住德云比丘是他出来参访第一个善知识也就是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教他念佛法门那么从此以后经过五十三参一百多位善知识奋战佛果就从此列参五十余位善知识这就是五十三参五十三参随文随证自二住一至十地列四十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最后在普贤菩萨处蒙其开示驾披威神之力所证随于普贤等与诸佛等即成等觉菩萨 这是第四十一位位置。然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这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也是华严经最殊胜的这个法会。凡夫亦可得入，像我一开头讲的地贤法师的那个徒弟，那是凡夫啊，不识字的，40多岁才发心啊，老实念佛念了3年多，他成功了。凡夫能成就，他的成就品位绝对不是在下品。为什么呢？下品的人站到去的，坐到那里去的，不可能。凡是能站到去的，能坐到去的，欲知实知，最低限度也是凡圣同居图里面那个上三品的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才有这种能力，有这种功夫。他那个功夫，说老实话，说不定地贤法师都比不上他。那说地贤法师是师父，一生弘法利身，做多少事业，为什么还不如他呢？确实，为什么？地贤法师事情太忙了，没专心嘛。他是3年多时间，他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他专心的。地仙法师哪里能找出3年的时间专心念佛了？他忙得不得了啊！所以你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走的时候也不是站着走的，也不是坐着走的。这天台宗祖师，他说的是老实话。学生问他，你老人家往生品位到底多高，他就说我只落得个5品位。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临众，寺庙住持啊，因为临要统领大众啊，要替大家做事啊，舍己为人啊，这个心也是了不起啊，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个牺牲自己成就别人，这是菩萨发心，大慈大悲。但是自己什么呢？决定有把握去，去品位下一点没关系，是我可以。如果说我舍己为人，自己去不成啊，那就糟了，那就坏了。最起码我还有个下品下生的资格，我决定去得成，我这个舍己为人，我愿意干，菩萨发心。这个是值得赞叹的，没有话说。你想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像他那个徒弟的时候，经教也不懂，字也不认识，年岁又大了，什么都不会，可能说连敲打唱念也不会，在寺庙里头是等于废人一样。他把他弄到一个小庙，你算了，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吧。他也只能做这个事情，他成就反而高，这个对的。这他那个徒弟真有福报啊，享他师父的福啊，他师父是成了名的大法师嘛，替他找了这个地方嘛，这才叫真正有福报。他这个他是出家这是师徒啊，没出家之前是朋友啊，他这个朋友算是尽到义务了，真正是个好朋友 啊，帮助他成就他这个上品上层，啊，总是上三品，啊，不是上上品啊，那也是这个上中品、上下品。啊，所以讲凡夫决定可以去的啊，所以这个法门自古以来常说啊，为上智与下愚不已，决定成功啊。那个智慧高的人，他一接触就相信啊。你像这个王龙书，这宋朝人啊，他中了进士。家庭小康，中了进士之后他不做官，他在家里他也是居士，也是想搞学佛事，领导大家念佛啊。他做了这个净土文呢，龙树净土文就是他做的啊。这个人呢，算是给我算是同乡，我们是邻县啊，大概距离啊50华里，50华里25公里，大概开车几分钟就到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啊，所以距离很近，他家乡跟我家乡距离很近。他走的时候是站着走的，啊，他是站着走的，啊，往生的时候瑞相非常好，啊，所以问题就在什么？一心，啊，一心不乱呐。260中啊，你就抱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行啊。所以说十字凡夫亦可得入啊，宗旨等觉亦不能超出其外，这句话要记住啊。等觉菩萨文殊普贤华严会上等觉菩萨太多太多了，都求生西方世界啊。我们在讲堂当中跟诸位说过啊，文殊菩萨以无慧念佛的方法传给法照，啊，这是无慧先生的啊。这些人都求生西方净土，都修念佛法门，我们是什么人？所以自己要想想啊。告别的东西啊，理论上是没错啊，恐怕事上办不到啊。啊，到后来会落空啊。啊，那么这是我特别在此地劝勉诸位同修，死心塌地，一句弥陀念到底。这底下讲，设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诚实诚宗之宗持法门啊，就是自始至终啊，宗持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故得九界同归，九法界啊，除佛法界之外啊，菩萨声闻缘觉下面是六道，十方共赞，这弥陀经上诸位看到的啊，六方就是十方，十方诸佛共同赞扬啊，共同啊劝勉千金聚善万论均心也，所有的经论不管佛讲什么法门 总有几句话讲到净土。啊，这是对于一些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那佛给他讲其他法门，讲其他法门还是诱导他去向净土。啊，所以说其他法门呢，是佛不得已的方便法。叫你念佛呢，是佛教给你的真实法。啊，其他法门成就了，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你能修成佛，啊，成什么佛呢？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啊，原教的佛不行。如果也能成就原教佛，这些化身大师啊、等觉菩萨就不必求生西方了。等觉菩萨求生西方干什么？无非是要成原教佛果。啊，原教佛果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这非去不可，是这么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修其他法门是拐弯抹角，最后还是到西方世界。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念佛呢，是直接到西方世界。啊，我们要把这个修行的道路、事实的真相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对于其他法门会不会回报呢？不会。他绕的这个圆道还绕到哪？我走的近路也是走到这里。啊，我这个路对，他那个路也不错。啊，可是他那个路绕的时候，那不知道要多少个阿僧祇劫才能绕到。我这个路子一生就到了。哎，他绕那个路决定会到，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路太长了，太遥远了，啊，所以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第三面呢，最后一行，啊，再看这个这一段，最后一段好了，啊，倒数第三行，这也是现在人呢，这个风气很深。现在佛门这个风气很深，在此敬人好言，禅净双修。就知所谓双修者，那是看念佛的是谁。此人重在参究，与净土宗之生性法愿求往生，迥然两事。啊，这是说禅净双修他不得法，在基本观念上他就错了。又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者，是指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这个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成佛是这么回事情。再看这下，密宗所谓即身成佛者，亦以即身了生死为成佛。若居人以为能成万德具足、佛慧圆满之佛，则大错特错。那么密宗所谓即身成佛是什么佛呢？给诸位说，藏教佛，四教里面最低的是藏教佛。他一生能成得了成不了呢？那要看他功夫。诸位要晓得，藏教的佛绝对没有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尽了， 见思烦恼要不断尽，哪有带着烦恼的佛呢？没这个道理。查遍大藏经没有这一句话。有待业往生的，你们有没有看说待业成佛的？没有这个道理。啊，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身份呢？人的身份。人有业吗？啊，天有业吗？人天的身份。啊，诸位要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成佛，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这是绝对正确的。你在那里修嘛？啊，到那个地方啊，因为你寿命长，你有无量寿啊。啊，到那个地方，你一生修成佛，这是对，不是说你一到那个地方就是佛的身份，啊，没有这个讲法的。所以认清楚密宗成就是什么个成就，啊，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段。盖禅家之见性成佛，乃大彻大悟地步。须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二惑，方能了脱生死。啊，这是真的，决定不骗人的。啊，三界之内的见思烦恼要没有断尽，决定出不了三界。所以禅宗的人，纵然有很深的这个定力，啊，能够盘腿。这个打坐，坐上两个月三个月不起来，不吃饭不喝水的，也不过是初禅二禅天而已呀，啊，没出三界。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人的说我功夫了不起了，这个不得了了，大家磕头顶礼膜拜了啊，这是圣人了。你像那个念佛走的时候站到三天的，你没瞧得起他。为什么呢？这个人除了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就睡觉。啊，就是走着念，站着念，啊，躺在床上念，你没瞧得起他了。这个人的功夫比那个盘腿面壁坐上个三个月几百天的高的太多太多了。凡夫肉眼凡夫不识货啊，只认得那个假的，不认识真的。啊，所以佛常常叹息这个凡夫叫可怜悯者。啊，真实东西摆在面前不认识。啊，搞些假的奇奇怪怪的，觉得这个很了不起。都是什么呢？不老实，心里头又邪又非。啊，所以大师教给我们邪邪存诚，这个重要，实实在在重要。烦恼没有断尽，决定不能出三界。他的功力再好，不过是四禅天、四空天而已。啊，寿命八万大劫。啊，到头来还是要堕落。实在讲，比不上一个出国的人。啊，出国的人不多三我道。啊，所以你要晓得，学佛以断烦恼为第一桩大事情。啊，我们念佛用这一句佛号伏烦恼。啊，起心动念立刻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就叫伏烦恼，这就叫断烦恼。啊，这个就叫用功，就叫做念佛。啊，必须念到心里面只有佛号，烦恼不生。那么再看密宗，这即圣成佛，则仅出到了生死地位而已。 说此在小乘阿罗汉呢一了生死，而原教之初性断见惑，其性断思惑，即了生死。换一句话说，他这个地位啊跟其性位啊相等啊，是其性呢与阿罗汉了生死虽同，神通道理则大相悬殊啊。这就是阿罗汉呢了生死断惑，他跟其性位的菩萨相等，但是智慧神通不相等，阿罗汉比不上其性位的菩萨，差太远了。那么密宗讲了生死也就是这个境界而已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密宗这个了生死这个地位，到这个地位比起原教其性位的菩萨还是不如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那么往上去说，八性九性十性破尘沙惑啊，至十性后心破一品无明，正一品三德迷藏而入初住。这原叫初住，这个初住啊就是我们念佛人讲的理一心不乱啊。而原叫其性位呢就是四一心不乱啊，所以念佛了这个功夫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是理一心不乱，这个地位呀超过了禅与密的成就，超过他们啊。中等的是四一心不乱，是等于啊禅密的成就，等于他的成就啊。虽然等于他的成就，那个福报智慧神通道理超过他们啊。下等的功夫就是功夫成片待业往生啊，这种的成就说实在的话的时候也是远远的超过了禅与密的成就。为什么呢？诸位念净土三经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下平下生的人，他的享受啊，他的福报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这个是禅与密决定没有的啊。所以这个禅密里面即生真的即生成佛了，藏教的佛他的受用自在神通道理不如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下平下生的人。印光大师此地虽然没有说，我这个话不是我自己造谣言，谭旭法师的录音带讲过啊，他讲过这个我相信。为什么呢？净土三经里就是这么说的啊，是圆正三不退啊。你注意那个圆字啊，圆正三不退对谁说的？对那个凡圣同居土下平下僧人说的。对圆正三不退，圆正三不退的时候，那个圆字就是他的福报他的享受等于跟普救等救菩萨没两样啊，跟观音师智文殊普贤没两样，那藏教的佛怎么能比得上啊？不但藏教的佛比不上，别教的佛也比不上啊！啊，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啊，值得我们要宝贵的禅宗祖师说传法度迷情啊， 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一会，这2个小时我告诉大家的，诸位要是牢牢记住依教奉行，够了，你今天就得法了。啊，我就把这个法传给你了，你就得法了。啊，我在不在大老师无所谓了，你们得到这个法，这一生就成功了。要晓得这个道理，啊，你要真心，你要真正发愿，要真正恳心，再不要犹豫，再不要疑惑，啊，再不要搞其他的法门，啊，像莲池大师学莲池，啊，三藏十二部啊，让给别人悟，你们要想悟去，你们去悟去。啊，84000行饶于别人行，啊，你们想学别的法门，你们去学去，很好，我都欢喜，都赞成。我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经，别的我都不要了，千经万论，我只选这一部。啊，无量法门，我只取这一个法门，这才叫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人。我们把这个这一段给它念下去啊。那么这是实性后心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一品三的密藏而入初住是为法身大师啊，这个时候就证得清净法身了，所以从这个以上称为法身大师啊。然后立十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41位放入佛位，这个佛位啊就是圆教的佛位啊，就是前面所讲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之佛啊。要成这个佛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说其历程有如此之圆，其一处即可咒之者，修净土者即生西方，即了生死，亦是即生成佛。这个几句话我们要记住，但是不必炫耀啊。所以但净宗啊不作此前分之说，而与禅宗之纯障自离较其难易，则有天壤之别，上望余会诸君啊三夫四之就劝大家要多想一想啊。那么这个是大师第一天所说的啊，我把我自己读这一篇心得感想报告给诸位啊。那么现在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